第二编三，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到1000年。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多。伊本·赫勒敦。第六章，古代文明的结束。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沾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彩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述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原始人及其幸福的观点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通长期的存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及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新的阶级社会替代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变得极其脆弱，极易受到游牧部族的侵略。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和公元前2000纪时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奠定基础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一、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需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早在公元前3000纪时，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过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做了一番对比。他说，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儿。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那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蜷卷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椎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都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也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 嗓子粗哑的像老鸭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个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的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几块地皮躺下。用心学习吧，实在没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文明的到来也使政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民，无论就其内部或外部，受到的种种限制是发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现在部落首领和年长者已成为国王或皇帝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如宫廷大臣、省或地区的官员、法官、办事员和会计等。和帝国政府紧密勾结的是祭司集团，祭司集团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前的巫师只是业余的宗教职业者，而现在替代巫师的祭司则成了专职的宗教职业者。这就使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加强世俗秩序服务的，他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种种属性。美索不达米亚的埃沙库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附射症，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活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训诫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同谋不轨。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变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意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的文化，即书隶的文化。书隶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祀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建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建于各村庄。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忽略不计。为了充分了解人类自文明以前的经历，不仅需将各文明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还得一个个分别加以考察。用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话来说，必须从村后溜进村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到处都会发现新世纪时代的部落成员已为农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仍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褐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无论到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各地区的农民掌握了大量与农业相关的实际知识，即关于天气、植物种植、动物饲养、燃烧方法和发酵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各地区的农民也都把从事艰巨劳动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体瘦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他们都渴望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几头牲畜、几样简单的种田做工的工具，因为这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获得独立和安全，所有的农民都顽强地抵制外来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地主还 还是来自当代集体。不过，村落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正好与农民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总是乐于同情和帮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总是乐于参加造房子、生火、庆祝丰收节日和其他社会活动。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矛盾和紧张的。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到城市的支配。从城里来的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断专横，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农民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把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卑贱的，只适合于一无所能的农民百姓。显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忧郁的生活的，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顺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这一切给人留的伤痕从下面这段报道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段报道描述了荷兰官吏面前当代印度尼西亚农民打工作揖，而巴布亚部落民却直挺挺地站着。一名荷兰官员走进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当印度尼西亚人一看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酒吧间，向那些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上来了，并不客气地看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港湾，当地荷兰官员寻思借着这个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习惯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丛林人经过江口跋涉来到船边，其中一个人发表意见说，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但我们能。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一个有等级的制度，有阶级差别，以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工作揖的情形。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要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利益，使人类取得了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 大河流域地区的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任何原始新石器时代部落村社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生活水平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世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的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来看，某些方面的境遇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阿加西，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们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够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